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郑州富士康员工揭抗议原因，他们的赔偿是十几条人命换回来；美联储很快将再次加息，可能是 0.5 个百分点；全球央行封囤黄金，这个国家被爆买最多；前英国首相约翰逊爆猛料，话德国曾认为乌克兰应投降；反送中7000名被捕人士至今未起诉，案件或不再追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郑州富士康员工揭抗议原因，他们的赔偿是十几条人命换回来。近期郑州富士康一直风波不断，没几耐前先发生工人徒步大逃亡，导致厂方急招员工。到20号，富士康又连日爆发多次大规模抗议事件，至今仲未平息。22号晚和23号凌晨，发生在郑州富士康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再次冲上各大媒体头条，工人和警察激烈对峙。警察动用催泪弹和水炮，工人就以灭火器和石块回击，场面混乱。推特网民李老师不是李老师采访了向他公告的富士康员工，据该员工透露说，他们是因为被分到阳性的宿舍，并且不给他们做核酸打卡，导致不单止领不到工资，还不给饭吃，因此爆发抗议事件。而在他们之前的一波抗议，是因为合同被修改，这批人和他们不是同一个时间段。这名员工说，在今轮抗议中被武警打死的至少有十几人，在抗议过程中他就亲眼看到有两个已经被打死的工人睡在那里。后来抗议的员工收到手机简讯，厂方答应每人补助10000元人民币返乡。这名员工说，这笔钱就是用那些被打死的员工的命换回来，现在就等着回家。富士康7日游要结束了，没跟我整羊就谢天谢地了。23号财联社报道说，数离职码办理离职登记后，上车前先支付8000元，返乡登车数乘车码后4个小时内再支付2000元。但该补偿措施并未平息事件。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发推话，公布了解决方案20分钟左右，数离职码的工人发现健康码红了。影片中亦有人说，钱到账之后卡被冻结，工人们以各省为单位集结，准备前往市政府。影片中再次发生冲突，投稿说挨打的大伯是富士康保安，不是警察，认为偶员工的人身份不清楚。还有一些工人在社交媒体说，去领取补偿那阵发现只是得3000元，于是不满情绪再起。23号晚，富士康员工再次掀起新一轮抗议。网上影片显示，入夜后抗议的工人在厂区大道越积越多，手上多持有棍棒，还有多人举着中共血旗。有直播工人号称已有万人要再向大门冲击，形势相当紧张。大陆媒体并未报道这次事件，网民上传到中国社交平台的影片都被屏蔽。23号傍晚，红海发表声明说，22号晚起，郑州园区部分新进员工因对工作津贴认知疑虑提出诉求。红海强调，对于津贴一向按合约内容履行，并会持续向相关员工沟通说明。郑州富士康生产全球一半以上苹果手机，是河南省主要纳税者和雇主。上个月富士康员工万人大逃亡后，为了留住富士康，避免苹果产业链外移和经济雪崩，中共当局动用了政府庞大的党员、公务员和退伍军人网络，帮助郑州富士康招募工人，以解决工人短缺问题。分析认为，富士康事件反映中共借疫情之名封锁3年来，民间的怒火已累积到爆发临界点，只需一个火种。 火山就会随时爆发。美联储好快将再加息，可能是 0.5 个百分点。23号对外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在今个月较早时，美联储官员都同意为评估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应该在好快再次实施的加息中降低利率提升幅度。在之前过去几个礼拜，已有多位美联储官员就此作出声明，该会议纪要再次反映他们的观点，也即是小幅的加息即将到来。市场普遍预计，在连续四次加息 0.75 个百分点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12月的加息将幅度降低至 0.5 个百分点，尽管暗示在不久将来很快就会有幅度更小的加息动作，但官员们同时说他们还是未见到通货膨胀减弱的迹象。但一些委员会成员就说，如果美联储继续以同样激进的步伐向前推进加息，他们担心金融系统会面临风险。该会议纪要说，绝大多数与会者判断放慢加息速度可能会更适当，货币政策行动对经济活动和通胀影响存在不确定的滞后性和程度，是解释这种评估为何重要的原因之一。纪要说，幅度较小的加息将令决策者有机会评估连续加息所产生的影响，美联储下一次关于利率的决策将在12月14号作出。该纪要显示，一些成员说放慢加息步伐可以降低金融系统的不稳定风险，而其他人就认为他们希望再等等，之后再放缓加息步伐。美联储官员说，他们认为目前经济风险的平衡已向下行倾斜。全球央行疯囤黄金，这个国家被爆买最多。今年各国央行大举买入黄金，根据日经亚洲报道，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各国央行第三季期间净买入 399.3 公吨黄金，远比前季的186公吨和第一季的87.7公吨重要多，推测可能是中共为减轻对美元依赖，因此大买黄金。报道说，各国央行在第三季购买黄金数量年暴增超过三倍，而且今年来购买总量已超过1976年以来任何全年纪录。目前确定的买主包括土耳其、乌兹别克和印度，分别买入 31.2 吨、26.1 吨、17.5 吨黄金，加起来只有约90公吨，其余约300公吨黄金，外界尚不清楚哪个是买家，市场猜测中共可能是幕后大买家。有市场分析师说，中国人民银行可能向俄国央行购买大量黄金，而中国过去曾有类似举动，北京政府2009年起未公开黄金储备变化，直到2015年才揭露持有黄金暴增约600公吨。有日本经济学家就说，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海外资产被冻结，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急于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快速累积手上黄金部位。另一方面，中共亦一直在度减持美国公债。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美国第二大海外债主中国9月持有规模降至9336亿美元，是连续第六个月低于一兆美元大关。中国海关资料就显示，中国7月向俄罗斯进口的黄金较前月增加超过8倍，约是去年同期的50倍。前英国首相约翰逊爆猛料，说德国曾认为乌克兰应投降。 约翰逊接受 CNN 访问嗰阵话，俄罗斯喺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欧洲几个大国，比如系德国、法国同意大利嘅态度，同而家截然唔同。德国甚至希望乌克兰迅速溃败投降，长痛不如短痛。约翰逊话，德国一度认为如果发生呢种情况，将系一场灾难，最好迅速结束一切。乌克兰应该投降。他认为柏林的动机是出于一些正当的经济原因。约翰逊补充说，我不支持这个观点，我认为这个是一种灾难性做法，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推理。至于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备受批评。在乌克兰被入侵前几个礼拜，他还走访克里姆林宫。约翰逊说，不用怀疑，法国人到最后一刻还是不相信，直到俄罗斯部队跨过边界。报道提到，法国军事情报局局长维多三月请辞，据传部分原因正是他并未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列入考虑。约翰逊还说，由于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当时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政府有一段时间一直说他们不可以支持伦敦的立场，即有必要对俄罗斯作出严厉反应。不过约翰逊强调，在24号之后，西方很快就意识到有必要采取一个统一阵线。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美国总统拜登，每个人都明白根本就没有选择，因为无法同普京谈判，这个是个关键时刻。约翰逊说，现在我非常欣赏欧盟的反应方式，他们团结一致，制裁严厉。反送中7000个被捕人士至今未起诉，案件或不再追究。新思维立法会议员狄志远23号引述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第四次前厅交流会上的说法，说涉及反送中运动被捕但未被起诉的人士，大部分有关案件将结案，不再处理。林定国23号带领官员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向港媒引述林定国说，就涉及超过7000个因反修例运动被捕但暂未被起诉的人士当中，大部分案件将结案，不再处理。狄志远对自由亚洲表示，现在不少案件被拖一年以上还未得到正式处理，或者再次被警方预约拘捕或起诉，有关做法无助香港复和和发展，甚至会加剧社会对立。自己在前厅交流会询问林定国，有很多年轻人被拘捕长达2-3年，又未被落案起诉，如果有关案件情况不严重，可不可以早日结束？林定国回应说，以他理解，当中大部分案件已完结。狄志远又说，前厅交流会不是正式会议，只是交流活动，确实详情仍有待港府进一步交代，又承诺会向当局跟进，以尽快处理案件，缓解被捕人和他们家庭的压力。为反送中被捕青年提供支援的颓变计划创办人宋恩荣对狄志远引述的消息感到高兴，他对自由亚洲说，反送中事件至今已3年，如果没有证据控告被捕人，又不尽快结案，浪费警力之外，给予公众的观感是政府对公义不认真。宋恩荣又说，即使被起诉，还是有不少案件被拖延至一年以上才审结，被告不单止承受漫长司法程序中的身心和金钱压力，对未来规划亦大失预算。据港府保安局数字，截至今年8月31号，共有10279人因反送中相关行为被拘捕，当中2893人被检控，约占 28%， 18岁以下被捕人士有1754人，检控的有517人，已完成司法程序的案件有2044宗，当中约80%人需承担法律后果，包括定罪被判刑、社会服务令、感化令、经法庭签保守行为等。 需承担法律后果的人士，被捕时为18岁以下的人士有353人，最高刑罚为入狱5年6个月，最低刑罚是经法庭签保守行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